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
机长你好，我呢想先请你介绍一下这次呀你参加在移民博物馆的这个群展的几件作品。
哎，你好主强。对，作品呢是他们美术馆或者说他们策展团队选的，我原来希望能做一个新作品，我一直喜欢参加展览做一个新作品，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嘛，所以他们选了我三组。一组就是90年的那个叫 Testament， 我的遗嘱，原来在日本福冈的那个作品，这个作品当然是很有代表性了，也是我的一个代表作。另外一件呢就是也是89到90年的时候千层墨那个时候的作品，比较大啊，就是很黑的一组很大的作品。另外一组呢就是有六瓶的那个书写性的作品，叫我仍然记得，就是把我人生里面所见过的人还记得的人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还读他们，所以看上去好像一个密密麻麻的一个碑一样，因为那个字都是流动的。那个作品我也觉得也是能够解放我自己的一个作品，因为我当时出国以后老是想念以前的事情，做梦都梦到以前的人的事，当我把他们写出来以后就消失了。所以他们这个三组作品来说都是比较符合我当时刚出国的现状，但是不能代表我现在的现状啊。当时比较符合我八九以后到九零年的这个时间段的东西。
无论你在哪一个时间段，八九九零一直到21世纪的20年代，我觉得你的作品有一根主线贯穿着，那就是对于禁忌的反叛。哪里有禁忌，哪里有约束，你就想表达你的反叛，对不对？
可以这样表面理解吧。但是我想除此以外，我觉得也跟我的习惯有关系。你看比如我的家庭出身呢在中国还算是红五类啊，我们在这里说了之后，所以我很顺，一直在中国很顺，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很顺，甚至直接做老师都没有遇过什么困难。按道理我这种人生呢就是说是属于万里都挑一啊，就是没有什么受什么苦，但是我自己总是不满意我自己，这也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想逃离我的家庭，因为他们都给我安排，包括我学艺术都是父亲安排的，所以我总是希望能做出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写字啊，我从3岁拿毛笔，最后有很好的老师给我指引，也是我爸爸那个介绍的。我就不是很喜欢老是像他，因为我觉得像他的话就是总是不是我，所以我后来为了要改变这个现状，我连写字都倒过来写的啊。这个是不是反叛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总觉得应该跟那个有距离，就跟现实有距离，跟我的幸运也要有个距离，所以一有一个机会呢我就试试看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一个事情，或者从另一种方式来到探索另一个事情。包括在美学上我也很喜欢那个一个叫徐渭啊，明代一个画家，因为我从小是学宋画的，就是临摹宋徽宗的画长大的。当我看到徐渭的时候呢，我就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徐渭是对宋代另外一种，不能说反叛嘛，也是他自己的一种解放，所以才开拓了另外一种新的审美和艺术形式，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很认可他。所以我到了欧洲以后我怎么说也不能叫反叛嘛，我就是在观察，因为我不知道我怎么下手，我对西方的当代意识也不了解，甚至对于前卫艺术也不认识，现代艺术的知识也很窄，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没反叛，我用了10年时间就闷在自己那个工作室里面，就是画所谓的千层墨， 但千层玻璃从形式 感上来看也好像是反叛，因为中国传统的水墨里面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当时没考虑反叛，我当时只是考虑我应该做点东西，所以积累成这样子，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因为反叛，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观察一个事情或者去实践一个事情。
换一个话题，就是当你80年代末到法国来的时候，那么你开始大面积的接触到原始的所谓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和正在进行的当代艺术，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想融入或者你想参加，你想作为欧洲的这个当代艺术语言的一部分呢？
这个问题我很喜欢。实际上我是没时间融入，我也很想融入。我们一来到这里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因为我是88年就到了欧洲，然后一直89年来到法国，刚好这个时候世界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改变，跟今天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是很变动，是一个好时间，实际上对于艺术家或者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所以我当时也好幸运碰上几个恩人，就在我路上我一直都有这种恩人。来到欧洲的时候，说那个首先是当时的蓬皮杜的艺术总监让一把马克，他对我真的太重要，如果没有他我就不会来到法国。然后跟着就是我的画廊老板，就让方说就是这个老人家很有意思，我到现在他过去了我还老想念他，因为我觉得他给我的东西不只是要跟我合作，他通过他的人生教育我很多东西。然后加上当然还有我的太太啊，她通过她我真的学会了很多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面怎么过来的啊。她很淡定，对于我这种不淡定的人或者从一个很极端的那个生活环境的时候，她对我太重要。还有她的教授刘德虎啊，我看她这种做学问的人是这样做的，又马上改变了我原来在中国做学问的那种方式。反正各种各样的人在我身边，就真的是让我学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是只能够说，哎呀，就是做自己啊，就是比较这些人啊，比较他们的做学问或者做人或者做艺术做专业的那一种态度，然后就不断的尝试去找我自己。所以我这一块呢，有一个好，就是说我很快就达到了我想要的那种可能性。但有一个缺陷呢，就是因为我太依靠太相信他们，比如马丁娜的那种智慧跟语言，那我就丢掉了我在这一块，因为我没时间去一步一步的就是走到他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最后就决定我放弃这一块，我就抓住我的那个，因为我时间不够，我当时事情太多，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抓住图像的创作这一块，就在图像那一块着力，所以就这一块就是达到了我想要的，到了今天。但是语言那一块我就是完全是一个缺陷。所以人呢有的时候不能够就是太完美啊，太完整。如果你完全在语言那一块很好，你变成一个思想家，我估计我可能在语言在形象在图像那块可能我是个瞎子。因为图像创作跟语言的那种思考是不同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画家或者艺术家，我知道有的时候不要太依靠思想，不要太依靠语言来到创作。这个也可能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想象，但是这样子能够有一种你自己都把握不住了那种懵懵之中有一种新的可能性的那些种东西，这个东西很难解释。但是我现在还是相信这种你的心里面懵懵之中所看到的那些现象和图像，你就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总是看到别人的痕迹，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因为我觉得图像创作，因为真的是有太多伟大的东西，如果你总是去学习总是去借鉴的话，你就是有时候就是 别人对你的兴趣可能没那么大。
我想其实在工作里边，在创作里边，其实全方位的可能是有的。也就是说，无论语言，靠语言到图像，图像到图像，图像到语言，就是你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全方位的，好像各种路径都存在，但是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把所有的路径都放在自己身上。好像当你要所有的路径的时候，也就没有路径了，因为没有空间了。
是的，我同意这个。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有的时候你还是要走极端一点。但我也不希望人生里面都是要走极端，但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极端的，有的时候非常强烈就是有时候就让人家没那么容易接受，因为自己都不喜欢这种状态，就有时候真的进入了一种好像吸了毒的感觉但是当你醒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怎么能够有这种作品出来连你自己很清醒的时候，很理性的时候，有时候就做不了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就很微妙，可能也跟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吧，或者跟个人的修行有关系吧。
所以你认为当你立足图像来工作的时候，你在精神状态上经常可以找到一个和常态不同的状态，变形的状态，然后能够让你有一个出乎意料的与众不同的图像感。
哎，这个是你看的对的。我因为你都刚才看到我的工作室，你看我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的作品是很经典的就是技术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再继续做下去的话，我就是觉得我的路子就很窄，所以我后来就干脆的就是试试看，就用不用眼睛看见。因为当我当时是用眼睛看见的，比例很准了，颜色很对了，传统功夫很深了，那都是靠眼睛的。但是我后来就用了一个极端的相反的方法，就是前面提到那个是不是反叛，我觉得也不是反叛，我试试看除了眼睛以外能看见的东西，实际上你不用眼睛看见的那个东西也可能就更大，就更有内涵。所以我最近这个20-30年追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试试不用眼睛看见这种图像，就是它也不是 abstract， 也不是抽象的，它实际上还是有形，但这个形不是我们一定要是对着这个东西的那种比例这种形这是我心里面跟可能是我的那个深处的那个形，或者我的灵魂里面所以为的那个那种状态。
我举个例子，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呢不是你这次参加展览的，但就在我们眼前，这三幅组成的一个图像，都是人头，好像是在很痛苦的，好像就像在一个坟墓里的或者地狱里的这种狰狞的、痛苦的、愤怒的这个图像，这个是哪个年代的作品？
哦，这个就是我1982年的毕业创作。我们当时是没想到过会这么夸张啊，因为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或者进大学以前都是有很严格的头像训练。这个7-8年画头像画的都很精彩啊，都是那种红光亮的东西。到我毕业的时候，我就想我能不能够也是交作业交一个头像给他们，但是就希望不是我们所经常看到那种工农兵红光亮的东西，健康的东西。所以我一下子就出来了一个，哎呦，我就画一个屠杀死亡的图像。因为死亡的图像呢，就是自由很多，就是你反正就是不一次很准也可以，就是看到他的那种痛苦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是觉得去鞭打屠杀也是一种正能量嘛，是吧？但是没想到在那个时代还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所以但是现在再来看呢，还已经能看到了，看到我的当时的所谓的一些不是很准的那种头像，但是呢你还是看到他的痛苦，看到他的死亡而且我们当时是国画系嘛， 那个水墨嘛，水墨的话呢，如果你那个形态太准的话呢，就是很恐怖嘛，是吗？所以就干脆就用一点比较自由一点的笔墨，让它就是通过笔墨的美感来减弱那种恐怖感。当时是这样想的。
那有了这幅图以后，你才有了这次参加展览的遗嘱。
对，遗嘱也是这种。哎呀，我对死亡很有意思。我觉得死亡是也是生的一个反面啊，因为没有死亡，也没有生嘛，也可能是有联系的。
先说一说遗嘱这个作品的形态。
遗嘱的内容叫我，因为我也研究过所谓的禅宗嘛，或者说佛教。佛本身里面有一个沙垂拉太子舍身喂虎啊，这个故事。我当年82年敦煌，我也临摹过这个作品。当时是在日本90年的时候，日本的这个展览就需要是跟现场有关系来创作的，现场做。我就知道日本在美术史里面有一个叫有玉琼子的那个唐代的一个盒子，表面上画的就是沙垂拉太子舍身喂虎的这个图像，他们是在中学教科书里面有的，所以我就希望找一个日本家喻户晓的故事来进入日本。但是我对禅和禅宗的见地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以为我学的那个是禅，不是禅宗，日本的那个是禅宗。我就觉得禅呢是跟生活跟你自己有直接关系的。我当时的时间呢就是90年刚刚出国，89年的那个事情对我的那个心态那种压力太大，因为我是做老师的，所以我就过不去。通过这个作品，就是说如果我死了拿给老虎吃掉，就保留老虎的这个大便，这么一消解，很幽默的消解，我就解放了。意思就是说，哎呀，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大上，是吧？你最后最顶多就是一个老虎死这种感觉。所以当然我也用了日本人最常见的桃，所以我就利用了两个日本人最常用的东西，就变成了我的参与性的一个作品，就变成是一种禅，就不是禅宗。这个作品我喜欢的是因为它对应了我自己的时间和我的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让日本人更容易接受这个作品，所以我觉得它是我的代表作。
所以在这次之前在集美博物馆也展出过
啊，是，那就是因为集美，甚至还在古根汉姆前两年也展过，所以策展人就也很喜欢，所以他就也可能也就觉得这个作品能够代表我的，也可能也代表他们的当时的那种见地嘛。
当然，你说的是，就是说你指的策展人的眼光，这是一个题材问题啊。那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在跟常规常理距离很近的时候，你总在找一种超常，你总在找一种这个和常规和套路脱离的东西。
也可能是这叫艺高人胆大吧，也可能就是说的比较高傲一点，因为我实际上从30岁就拿毛笔，实际上我对毛笔的那种技术啊，那种所谓的法规我是很纯熟的，而且我当时在大学是教这个，所以当一个人的技术很有把握的时候，他就很自由了啊，他有一个东西想要表达的时候，他就各种各样的形式他都可以运用啊。这个实际上作为一个艺术家，实际上这一点我们这里谈的很少，我觉得技术是很重要的啊。
你对于就是你的超常超凡脱俗，走出套路，你觉得是做改良，或者是走出套路更自由的游走一番有意思呢，还是完全把这个常规把套路完全翻过去，变成另外再去找一套套路或者游戏规则更有意思呢？
我没有这样去想，我只是想做我自己。实际上我后来回过头来看，我这个50年的艺术创作真是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因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是一个东西人，我有33年的这个在中国的这种生活经验跟学习，我对中国古代传统也比较了解，包括他的哲学啊，他那种技术我都很掌握。 包括古文啊，包括草狂草我都看得懂啊。然后我来到西方这33年呢，我又全盘的就接受我老婆的那种观念，就是说她对当代的认知就是我是全盘肯定的，所以我实际上我是东西人。在这个时候呢，你一拿个毛笔一出手的话，肯定跟你以前传统的那种艺术上是不同的，你能够找到自己。
你给我的印象就像你是一个航空员、宇航员，就是坐着这个航天飞机离开了地球，然后呢，但是又是要回去的，完全没，就是没有说要完全在太空中这个消失在太空中，而是你在地球的周围，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看看地球，但是你还是地球的。
是啊，我很幸运，因为我掌握了那个材料啊，它特定有一个美感啊，它那个你怎么反叛，你怎么做，它还是很美的。你看，比如像水墨这个东西，你就是随便一弄，它那个点线面黑白灰那个规律就是很美。你包括你那个材料，那个用手做的那个好的宣纸，包括那个卷，哎呀，等等等等，你看见它，你不做，你哪怕不做，你光是手上拿着这种宣纸，你的心里面都已经有一种温暖感。所以，这个今天人就是很少人注意这种材料的美感。我是经常是不害羞。我不害羞，我拿的毛笔，我不害羞我的墨啊，我所以就比较大胆，所以比较随意啊。
这个20世纪末、21世纪初，你和黄永平啊、闫培明啊、陈真啊这些艺术家都经常在一起聚啊，王杜等等经常在一起聚。你觉得在这一群艺术家里边，有没有相互影响的内容？
啊，这个想起来就很高兴，因为都有，肯定有。你看，比如我最早认识是89年跟黄永平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创作。他很机智，很幽默，他对任何事情总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他跟我的办法不同，我是就是闭着眼睛就来做，他是用一个幽默的手法、拐弯的方法来处理的。他这一点让我就是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有一次谈到交流啊，文化上的东西，他很有意思，他说没有交流。那他说就好像我就躺在那里不动，你就拿个担架来抬我哪里去，我都无所谓这种感觉。因为有一次有人问他，永平你为什么要选择巴黎，他说我没选择，我就躺在那里，就把我抬到巴黎我就来巴黎，你把我抬到纽约我就可能就在纽约。所以他很潇洒的，黄永平这个人，他不是直接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他拐一个弯的。这一点让我觉得永平很智慧。那闫培明呢，就很潇洒啊，他很宽啊，那个心很宽很润。你看到闫培明你会高兴的，你不会看到闫培明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吃醋感啊，有一种竞争啊，没有。王多就很豪气，你看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这几个朋友在这里面确实各有各的性格。假如每个人的性格都很相似，要一样的话，那就麻烦了。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保持自己的那种特有的东西，那种本质的东西。所以大家在一起能够吃饭啊，能够聊天啊，有一种愉快。我觉得做人做艺术啊，没有愉快感了就不好玩了，是吧？还是要有心存喜悦的东西，才是养人的。
可永平说过，这个艺术是一个危险的工作。
对，这是别相信他说的话。马蒂娜说真正的艺术家不说真话的。我觉得永平从来没有以为是危险的工作，这是他可能作为一种挑战者的角色去想。我跟永平合作过很多次，他从来作品完成的时候他是最高兴的。
那他说的艺术家之间的竞争是真话还是假话呢？
我觉得真话。实际上我跟他也竞争， 是吧？如果没有竞争，你怎么会有进步呢？但我们的好处在于，他是做装置的，我是拿毛笔的。你拿毛笔，你搞不过我，那我要搞装置，我也没兴趣。所以我的这个竞争呢，就是不是在一条船上的竞争，就我们是两条船互相划啊。
不对，不对，他也用笔墨画过那个柏拉图的那个山洞呀什么的。
我那个不是笔墨，那个不是
啊，用笔。好，那你也做过一些陶瓷做的装置，
那个没办法比的，跟他，他在这一块是真的佼佼者啊，毛笔他也没办法跟我比的，这不好意思，但是我就说这样就好了，明白吗？就各有各的那个自己的那个长处的那一块，但是我们的心是一致的，就是还是在当代里面，在里面的参与啊，我们刚好也是在那种所谓的东这个欧洲那个打开以后的那个时间在这里。刚好遇上了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应该真的应该是感谢来到了一个好的时间啊。
哲学是个思想工具，其实它是为想法服务的，它是一个帮你看清楚问题的一个工具、一个框架和分析方法。那给我感觉，黄永平自己去看这些工具。看哪个工具适合他用，你是自己去找工具呢，还是让天纳帮你把工具拿来？
这个不一样啊。永平是读书人嘛，他很喜欢维根斯坦啊那种，比如还有很喜欢那个马塞杜松啊，还有波伊斯这种，完全是通过思想啊，通过哲学、做观念的。我的是很潇洒的，不能说是我没有哲学，我的哲学的就是很生活，就是很直接，就是更多的说更加道不是道家也不是道教，反正还是道就在路上，所以就显得就是从容一些，就是不要，我不喜欢跟西方的那些哲学家里面找这件，我也读他的书，但是我想如果我更靠哲学的话，我的艺术就是缺乏的，我野蛮性的那一块，就是野性的那一块，当然我也不能叫野性，就是说缺乏他那种我自己以为的那一种就是不是很正确的那一块。
你的图像横空出世也好，或者是看上去认认真真也好，归根到底你把它看作是一种痕迹呢，还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异想天开？
我觉得还是创作，我是一个图像的创作者，我是肯定是痕迹了的，但是我是觉得我是有参与感的，我是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就不希望我脱离这个时代，也不要脱离我的生活和我的痕迹，所以这一点呢，我就借助了马丁娜的判断，因为我有时候也很难说，因为我在处在一种昏迷状态创作的时候，我有时候要找一个肯定的声音，所以如果马丁娜他觉得这个作品不能展，我是不拿出去的，这一点我是很守住这一点。如果马丁娜觉得这个东西很好，那我就会再深化它。这是可能艺术家只有我有这个判断。
你怎么看待一个集体展览展览里边的这个集体思路，就是策展思路和个体作品之间的关系？是演员和导演的关系吗？
这个问得好。我这个三四十年我在西方参与了以后，我觉得策展人的时代应该过去了。我觉得他们太有权力感，包括从那个最早的那些策展人包括后来跟上来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们把艺术家看成材料了，他们更多的把他自己变成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或者说是艺术家来的弄。我很喜欢的就是一个展览或者一个策展呢，就还是看艺术，看作品， 然后艺术家是次要的，作品是最重要的，然后艺术家是次要的，策展人是退出舞台的，因为策展人不要放在第一位。但是这个三四十人恰恰相反，策展人变成了一号，艺术家变成大明星，然后作品越来越弱，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结束。不好意思，我这提的比较尖锐，因为我们也会过去，也会死亡，是不是？那以后再留下来的东西还是作品嘛？是你能够留得住200年吗？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再看远一点的话，因为我是学十几年的美术史的，在我的人生里面，对于美术史的判断，不是个人，还是作品，通过作品看到时代，看到改变，这一点是可能是我说的，有点批评是吧？但是我觉得，未来应该更是要看重作品。
你怎么看待作品现在它的这个价格，越来越高，然后会高到一个资本的符号的这样一个地位？你觉得这样的模式比较好，还是让作品变成更大的人群他想让艺术作为生活的自己生活一部分的这样的模式好？
我没有想过这么深刻，但是我觉得作品的价格最好等艺术家死了以后，我是同意他很高，但是这个艺术家不要享受这个好处，这样子的话也就对得起收藏家，也对得起艺术家本人，也对得起作品。假如他真有意义，那他会高的啊。比如你看我们现在沉淀下来那现代艺术里面的那些过去的人物，怎么高都不高。你看比如像马克托比是吧，我就觉得他尽管是50万欧元一个作品，我觉得还是很低的。相比于 Jackson Pollock 这种，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再加一个零，是吧？因为他是真的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家。像还活着的，我就觉得还是要小心，是吧？因为那肯定跟资本有瓜葛，是吧？这个我是打一个问号的，特别是很年轻的一些艺术家。这个是怎么看呢？就我不反对价格高，我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时间嘛，是吧？当然它肯定是个资本啊，艺术就是资本，这没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还活着的艺术家，最好就有一点距离，比较自由一些。比如有一些艺术家跟一个好画廊合作，画廊就要求你的价格到了那个地方的作品不能每年超过5个作品了，你怎么办了，是吧？我那一天刚好画了7张了，怎么办，是吧？这个艺术家不能这样受控制的。当然我也希望我的作品现在变成一个10万100万，是吧？但是这个是太离谱了啊，就是控制了艺术家的那种创作欲望，或者他的生活了，甚至我更欣赏就是自由一点，就是不要有个订单给你，或者说有一个规定你多少钱呢、然后多少张了、这样。
现在的世界形势很不可捉摸，我们不知道10年以后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么万一人类的灾难来了，战争来了，你觉得你会怎么调整生活？
我这一点我比较不怕，因为我是，当然我是知道的，因为一个艺术家就是，如果你害怕的话你就做不出来。你看中国最倒霉的时候，你看整个南宋毁灭的时候，元人这个80多90年的统治的时候，真的是中国出了很多很伟大的艺术品。到了明代末年，满清人进入的时候，中国的那种艺术，那种异民的艺术，你看见都毛管都竖起来。包括颜真卿的自制稿，你看为了他的堂兄，为了他的侄子，这样写的时候还出现最伟大的书法，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灾难的时候，有时候真能够通过艺术能够看到一些精神出来，能够留下精神。所以我不怕的，我就觉得还是多一点，就是从生活里面来到进入艺术。 要把艺术要回到生活里面。这个说起来好像很社会主义，但是我是不是这样看的，我一直把艺术变成是我的生活，包括参与和观察生活的我的手段或者工具。
是不是也是动力？
那我只能这样，我不会做别的啊。那肯定也是一个动力。你再让我去当个老师，我也不会；你要我去那个搞装修，我也不行，是吧？我一生出来就是拿毛笔了，所以
现在移民博物馆为包括你在内的一群艺术家做群展，你们都是从上个世纪移民到法国来的。那再过几年，真的如果战争打起来了，你们还会移民吗？
看在哪里打，是吧？如果在法国打的话，那我们也只能够帮助法国打，是不是？不是移民，因为我们来了这里，我们生活在这里，他们这里真的是我们已经变成他的一员，是不是？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现在也回馈他们，我们付很多税啊。开始说他们还给我支持，给我工作室，给我生活补贴，给我的孩子补贴，是吧？让我们才最后就长出今天这个样子。那你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能说这个地方有问题你就跑掉了，这个不是这样做人的，是吧？当然我不是说我站在哪一边说话必须要去打俄罗斯或者打中国，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说，如果是打到我们家门口，那我们肯定要保护他，是不是？因为我已经把法国看成是我的家园了啊。可以这样说，我这个不能叫卖国嘛，是吧？因为好好的，是不是啊？你搞到我头上来了。哎呀，这个回答还是看看有没有刺激到一些什么人了，政治正不正确。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会保护法国的。用什么形式来保护呢？因为我年纪也拿不了枪，是不是？那我们可以用另外的形式来到让这个和平早日到来，或者说不要发生灾难。
谢谢你，杨杰昌。
不好意思，搞得很爱法国最后。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